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全、海军司令员胡宗明近日晋升上将。2023年以来，中央军委在1月、6月、7月和12月四次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财经网人士观察指，这是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后晋升上将次数最多的一年，创造了35年来次数最多的记录。解放军高层人士如此频繁变动，是习近平在继续培养军内势力，还是其努力受挫的信号？解放军核心上层频繁变动，是否会影响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此外呢，解放军上层的这些变动呢，是否会影响习近平念念不忘的政治权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小平好，各位听众好，陈博士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赖教授好。
感谢两位嘉宾啊做客美国之音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一些话题。那么这个二十大以后的第一年啊，举行了四次这个上将晋衔仪式啊，那个凤凰网有一篇报道说非常罕见，那么赶在岁末最后一周呢也非常罕见。那么从最新的成果来看的话呢，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啊，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着急呢？答案出来了，就是说呢，任命啊董军为国防部的部长。那么这个消息呢传来之后呢，我们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啊，你来谈一谈啊，这个晋升上将和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轮次的这样一个啊出笼。那么请听你的看法。
好的，谢谢啊。我在说这个之前呢，这是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啊。我在我分享我自己的观察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完全是我的推测。因为军事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保密不透明，和信息传递的水密舱特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说的都是我的猜测，因为我接触不到保密的信息。如果我要是能够接到保密资料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说了。那么现在就说人民解放军和这个人民海军以及董军出任国防部长的事情。那么呢，要说一点的是，人民海军，我用的是人民海军，不用中国海军，因为还有个中华民国海军在那里呢。人民海军呢，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的确与过去不同，这是由于在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实施的结果。这个新时期战略指导方针呢，没有具体的定义，如果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里面就有。那么这个93年军事战略，我以后就用93年军事战略这么说吧。93年军事战略的军事特点，就是军事建设的特点从以前的三北地区转向东南沿海，从中国大陆从传统的大陆防御转为海洋进攻战略。那么目标呢，这个战略的主要的重点地区就是东南沿海，要与南海的诸国争夺南海诸岛，同时呢建立一支能够设止威慑的阻止的止，设止台独甚至攻占台湾岛的军事力量。那么人民海军从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的发展，就是一个重点的发展军种。那么现在的人民海军呢，就在舰只的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在吨位上是世界第二，而且呢人民海军现在拥有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艇、飞机以及相应的兵种。那么人民海军呢，自然是一个升起的新星了。 人民海军的将领晋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步入为旗。换句话说，如果要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没有海军的新星，那就不正常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在海军系，刚才有好多人要用海军系这么说了哈，不是人民海军的崛起，而是呢人民海军的内部问题，以及人民海军与其他军种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共高层的政治问题。这几个问题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就相互交织在一起。更何况呢，这个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备受争议。实际上这个争议到什么程度呢，在2018年以前，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战略和海洋战略，这是一个在2018年以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而且有各种截然相反的问题都在公开的讨论。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刚才说呢，就是总军现在出任国防部长的一个特点，他的军种发展的特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海军军事战略发展的特点。那么总军出任国防部长，就这个任命呢，就说明了习近平呢沿袭了前两任的特点，也就是习近平选择了技术军种而不是陆军。这就表明习近平要决心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大陆军主义，要改变总部体系和军区体系。这里面就是讲，这就涉及到一个2016年或者是2015年12月开始的军事改革，或者是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呢，也被称之为在人民解放军脖子以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把以前的军区体制和总部体制全部改掉了，改成现在的这个15个部委领导的一个体制，总共有大概有20个部委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这个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就目前在改革这个体制呢，它的原型是美国的体制，美国的军事体制。这就说明呢，这个体制习近平进行这么大的军事改革，就说明呢习近平要决心走出苏联体制的约束，再与西方国家接轨。我这是说非常正面的说，这是要摆脱，彻底摆脱苏联体制的束缚，与西方国家接轨。这是正面的说啊。那么负面的说呢，习近平知道自己在人民解放军里面不服众，在另辟蹊径。这就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步棋了。因为呢他冲击了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的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来自于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来自于人民解放军2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游击战争。在这22年的革命游击战争中间，解放军或者以前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等，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山头。这种山头是当年形成的，不是人为的。由于这种山头的存在，他就是个解放军，就是个各个山头的联盟。所以呢，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就说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承认山头，但是不能承认山头主义。这句话的意思呢，毛泽东就是说呢，山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进行各种资源配备、人事安排的时候，就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各个山头的，但是不能承认山头主义，就是不能让山头主义成为一个合法的依据，放在台面上进行公开的讨价还价，进行这个 deal， 就是现在的英语就是进行的一种交易，政治上的谈判，这是不可能，不可以。那么实际上呢，毛泽东是承认，非常尊重各个山头的存在的。而现在习近平呢，叫打破这个大陆军主义以及大陆军主义所带来的山头主义，习近平要打破它，所以这是个非常危险。那么呢，毛泽东的时代呢，实际上他也在做过，毛泽东也做过，就是在60年代初的时候，也就是他进行大跃进，所造成了大饥荒之后，他已经威信很低了，不能说威信扫地吧，也是威信非常低了。 所以呢，他毛泽东知道这个时候，军队里面很多人不服他，那么说呢，他有很多思想想贯彻下去，怎么贯彻呢？他就通过海军、人民海军来贯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人民海军就卷入了中共高层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中间。这种卷入呢，一直卷入到了，实际上到了1979年苏振华去世才结束。实际上这个时候，人民海军是一个后来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是叫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因为当人民海军历史和其他陆军不太一样，当他卷入了这个最高层的斗争中间呢，他的本身内部的派系斗争、内部斗争就极其的残酷，非常残酷。其中呢有两个人都死掉了，一个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是海军参谋长，他在文革时候死得不明不白的。另外一个就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陶勇到现在死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他的死因是什么，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这就点出这两个事件来，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人民海军在他历史上面卷入过，深度的卷入过中共领导层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不仅妨碍了自己，而且给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这个现在的习近平
赖教授
改变这个，
赖教授那个
我现在就先说了、这个、
赖小刚教授，我这个赖小刚教授，我插入一句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海军啊，现在在解放军里头被用来打破陆军主义的三头主义这么个一个工具。那么我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啊，这个董军呢出任国防部长呢，是为了这个接这个李尚福。那么提这个上将呢，这个上将这个胡宗明呢接这个董军呢，是为了就是给这个董军呢去当国防部长。那么我们也看到前面那一段时间火箭军出事的时候呢，王厚斌是解放军海军的副司令，他到了火箭军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海军这一系在习近平的这个用这个干部的这个思路中是主导性的。那么这个判断对不对？
我觉得大体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我们说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些个资料，这些资料是高度保密的。关于人事任免的时候，不用说我们在这里，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另外一国另一球的另一边，你就是在部队内部，在人事任免中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说的都是一种推测，一种猜测。我认为您的这个推测呢，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的不清楚。我说他为什么大方向对呢？因为习近平他用的是技术兵种。那么说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间，就是在2015年军事改革开始之前，他这样编的。他是呢没有陆军了，但实际上是没有陆军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陆军司令部这种说法，但是像是陆海空二炮，是这样子的编的。那么现在呢，也是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那么在这个陆海空和二炮这个中间呢，第一位的，从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的时候，它的实际上是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第一位就1993年军事战略的时候，第一位是陆军，第二位是空军，第三位是二炮，第四位是海军。海军实际上是在各个军种中间排到最后一位的，原因是呢，海军它的建造周期非常非常长，建造周期长，收效慢，而且呢也没有经验。实际上，人民海军到了，要我说，直到20年前，都不是成一个样子的军种。用林彪当年在世的时候，林彪在世的时候说，他说我们的海军就是一批一些商船七拼八凑的商船上架的大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海军的提高呢，是你习近平呢在有意识的在把海军放在陆军和空军之前， 因为他有特别的考虑。我刚才就说了一个山头主义在里面。
嗯，
好
，OK。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那个村长创啊，这个您也经常说你是法律专业，第二个话题呢你多谈一些，但是这个话题呢我想也请问你一下，就是说因为李尚福是军委委员啊，国防部长，那么现在那么还是国务委员，如果把这个董军呢提到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波动，就是说董军还会有可能当军委委员，可能当国防部长，那么他会不会认为是啊这个解放军或者习近平的一个政治新星？因为你从他的这个履历来看呢，他的这个在习近平上那个上台以后呢，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少将，那么现在突然变成上将，然后国防部长，接下来还有更靠好的一个前程，那你怎么看呢？他的这个政治前程呢？
他的个人前程当然是就是在目前境态当然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李尚福的例子，不管是秦刚的例子，都证明哪怕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亲手提拔上来的人，不代表了你政治上是安全的。可能只有那些跟习时间非常长的，比方说像蔡奇啦，像王耀红啦，像这些人，可能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习就是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可能习不会在乎，不会清洗掉他们。但是像这些新提拔上来的人都不会是说对习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人物。这些像董军这号人物，在这个共军里面，其实他提升为从上将到国防部长，三十多个人嘛，这个上将也已经有三十多个人里面，从中里面拔一个出来，然后当国防部长，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职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国务委员五个人长期空了两个，其实有什么影响呢？大家根本感觉不到嘛。你反正还是有外交部长，有国防部长，然后这个或者说这个实际的在共军实际的体系中，我们也知道国防部长本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长期而言他这个并没有一个实权的嘛。军委委员可能算是一个重要的，但是说军委委员中另外的，你像这个总参谋长了，像这些人，总政主任他现在不叫总参总政长，还其实就是参谋部和政治部嘛，这些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出外的那一个这个一个礼仪上的一个职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过去几个月来，共军的这种军事外交也仍然在进行，只不过一个出人意料的，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李尚福出事的时候，外界提及的几个有可能提升为这个国防防长的这个人选里面，确实没包括这个董军，可见这个董军确实是一个新提拔上来的，这个并不在最开始的这个其考虑的这个目标范围内，其实很有可能确实是。他说这个这就像赖教授说的，确实他是一个内部机密，我们本身也不了解习怎么样想提拔谁怎么样，我们事先是没有任何这个消息的，我们只能从他这个人事任免发布出来之后我们才看到。当然在这个他这个董军的继任人从海军司令换了，从参谋长提升到这个海军司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董军大概率是要升为这个防长的，但是在此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点这个消息也都没有，我们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嘛。这就说明习自己也可能是感觉到了一些，就是他提升了人员出了一些问题，要更小心一点。这就像这个今年初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民银行行长，这个其实那时候外界包括这个常用的这几个放风的工具，不管是华尔街日报了、路透社的，也都猜测了一些人选，最终呢也不是。这就说明确实是习在这个人事任免上他自己是独断专行、前康独断，外界的这种猜测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一点这种效力的。
确确实实，这个董军呢像是一匹黑马，因为此前的信息呢，两个国防部长的候选人啊，一个是这个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另外一位是这个现任军委副主席侯卫东啊，都在名单上，但是绝对没有多少人提到这个董军，直到这次升了上将之后啊，给这个大家才看出啊，董军是这个国防部长那个最强有力的人选。那么我们马上看到中国人大把他进行了一个任命啊。那么接下来讨论呢，就这个一年四次升上将呢，我们现在知道第一个就是为了这个为国防部长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出来安排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个不断的升上将那个跟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肃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七月末那一次呢，这个两位新任上将是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那么一直就 啊，印证了外面说的这个何建军啊群灭，那个上层领导被群灭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请赖小刚教授那个博士你解读一下何建军这个腐败案件和这个提上将之间这个关系，你能给大家谈谈？嗯，
哎，好的。这个如果一个大单位和某个大单位的政治和军事主官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调离或者被撤职，这说明这个大单位一定出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了。但是呢，这篇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传的，就是包括我还查了查，就是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被调任的事，晋升的事情呢，只说了是火箭军司令和政委同时晋升上将军衔，而没有说明他们是同时就任或者是政委的，他没有说是晋升上将是军衔，更没有说他们的前任是什么时候调离任，前任是什么时候离任的。这里面呢，我就要说一下哈，这个报道显得这个后面的解读显然是对解放军这个军衔制度、职务制度不太了解，我就要说明一下哈。就是职务和军衔是彼此相关但是不同的等级系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那么说我就给他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当某个人的职务晋升的时候，他的军衔并不一定马上就晋升，而当他的军衔晋升的时候呢，他的职务也不一定就马上晋升，这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两个平行的各是各的。而这个报道的关于火箭军司令和政委晋升的是他的军衔晋升，而不是他的职务晋升，也没有说的时间，所以这个两个是不一定就说有什么问题了。那么说呢，这个就是火箭军的政委和司令和政委同时晋升军衔，那会不是同时被免职，他前任是被同时的免职的呢？从道理上说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是两个人同时被免职，这个大单位他就出了大问题了，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了。但是一般情况从道理上说是不会的。因为呢，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政工就是政委系统，或者叫是他的原话，他的话叫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个系统它本身设计的时候源于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重大的问题的，一般不会出现的。那么出现这个系统就是如果用西方的这个现在政治经济学说那个政治学说的话呢，就是权力制衡，它内部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制衡，很难出现两个政委整个这个班就烂掉了。那么呢，但是呢情况有变化，从90年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系统发现出现问题了，就出现了所谓的窝案，窝就是一窝两窝的叫窝案，就是整个这个领导班子全都烂掉了，从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就腐烂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呢火箭军会不会出现窝案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呢，火箭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这种军这个特点就是它投入实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这种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90年代初美国海军的一起间谍案。这个间谍案的主角呢是个士官，这个士官呢能够接触到美国海军的最高机密，就是美国海军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那个密码机，发送密码的机器，这个士官可以接触到这个机器。而且呢，这时候美国的这个保密措施非常的差，安全措施非常差，这个士官呢就把这个密码机最核心的秘密呢就卖给了苏联了，从6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卖到了。那么这起案子呢一直到了90年代初才被发现，而且发现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前妻，这个中士官和他的前妻吵架，这个吵前妻呢一怒之下就把他的前夫给告发了，这美国海军才发现了自己最最核心的机密，早就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被出卖了。那么当然大家非常愤怒了，就问这个士官， 检察官就问这个士官说，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高的机密卖给苏联了？而这个士官呢，理直气壮的说，美苏之他卖这样的机密，原因是呢，美苏之间根本不会爆发核战争。
那个赖教授，这个跟这个何建军这个换人什么关系？你把它能不能简单一下子？
哎，好，我现在就说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
对，
因为呢，
我们时间比较紧张，你把它简单一点。
因为核战争不会爆发。火箭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核力量的基础，那么因为它不会打仗，所以呢乌案就可能发生。因为而且呢把东西卖掉了，把自己的装备些个卖掉一些东西呢，然后呢拿弄些钱来给弟兄们发犒劳是正常的。因为二炮的弟兄们生活非常的苦，他们呢都在一些山沟里面，这个二炮的领导给弟兄们找些钱是很正常的。而且呢，因为他的战争，他这个军种是不会用的，他是威慑的军种，实际上他是不可能用的。所以呢，他搞些窝案是太可能了。如果是打仗的话，像陆军的话，一打仗你就会被发现了，好坏你就知道了。但是二炮的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这些领导们呢，才会有了窝案，有了窝案，让习近平大怒。直到被什么人发现了之后，才让习近平大怒，把这一批人全都撤掉了。好
，OK，
说完了。
好啊，这个谢谢我们这个，因为赖教授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们没办法把它铺开了，听赖教授详细去讨论，所以我们能简单的让观众听到一下啊，他的一些主要观点。那么我们下面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解放军上层这个平方的人事这个变动呢，究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有几个观点，我想听你陈场状，你怎么点评？第一个就是说，有一种观点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莫里斯，他说呢，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化对解放军的掌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完成啊。那么这个台湾前国防部长呢杨念祖呢，他说呢火箭军的领导都是习近平挑选的，那么出了这么大事呢，习近平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谈到火箭军在解放军中的影响力，那么它是用来叫板美国的一种战略制衡力量。如果火箭军高层出事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制衡能力是不是受到影响？所以说，陈闯张律师，你能不能点评一下？
我觉得谈习对共军个人控制力的削弱，这个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这个今年四次进程上将之所以是一个历史记录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军的军衔条例要求了政战局职务的这个对应的唯一的军衔就是上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换人，还有这个海军司令换人，他们就必须要晋升上将。这个他只要一换人，他就要晋升上将，一晋升上将就要发布消息，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些人员完全都是说，尤其像火箭军的这个司令和政委的换人，他完全都是从这火箭军体系之外的，从海军、从空军、从陆军调入进来，完全不再用这个火箭军职业系统是晋升上来的人，这表明习对这个体制的掌控能力之强，已经完全可以超越这个体制了，这才是更可怕的。但是有意思就是说，习的个人控制能力再强，不代表说你这个体制这个本身的他这个专业素质就强，就是说红是可以的，但是专是没有的。那么习当然是希望像赖教授说的，这个二炮这样一个就是火箭军的一个威慑力量，能够说那么强大到把敌人害怕住，但是现实显然是不让习，没有达到习这个预期的目标，所以习只好从这个体系之外，从火箭军体系之外调人过来，把这个来这个掺沙子来调整来一个火箭军。然后至于说像这个海军的这个司令和防长的这个人选，我们也看到习完全可以在这个大家猜测任何之外来突然挑出一个人，这表明就是说习对共军的人事的高层的人事任命是有唯一的发言权的，不管是这个张又侠也好，不管是何卫东，我们知道何卫东这个军委副主席其实完全是超卓的，他这个其实自己的资历是很弱的。那张又侠当然资历很深，但是张又侠和李尚福和整个火箭军的关系和装备部的关系，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习自己对张又侠再信任，不代表说他对张又侠那一边的人可以信任，他完全可以把他们清洗掉。就像前不久的这个政协委员三个关于这个航科系统的航科的这个董事长、总经理，还有这个兵工的这个董事长也都被换掉，也是这个原因嘛，就是显然是和装备部的这个 在这个购买的这种窝案中，就是像赖教授说的，这个他们从这个装备中捞点好处，为这个不管是为自己的这个士兵也好，不管是大佬们自己捞点好处也好，习对此非常不满，可以直接换人。我觉得就是整个的，尤其是这个2023年的这个公军的人事任命，说明习对体制的这样一个操控之强，完全是超过了这个公军的任何一届领导人。但是说这个体制能否达到习自己那样一个目标，尤其是说2027年攻打台湾这样一个目标来威慑美国台湾，现在看来他这个共军还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实力。
对啊，正好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请问这个赖教授啊，我们时间这个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啊，共产党这个军队啊，这个防腐啊，高层人士这种剧烈的这种动荡啊，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几种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外呢，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啊，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他说呢，啊，解放军很难如美国情报单位所评估的，于2027年以前真正具备武力侵犯台湾的这个能力受到了影响。那么这个看法你怎么看？
我好，简单的说哈，第一个呢，如果是人民解放军想在2027年之前完全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的登岛作战，然后呢占领台湾，解放军不具备不具备这个力量。他这么做的唯一的一个就是使用核武器，常规条件下在10年内我都觉得做不到这一点，他做不到的。但是呢，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对台湾实施武力打击，让台湾实现法理独立，不值的，就是叫否定式战略。他没有能力占领台湾，但是他能够让台湾当局，尤其是要求想实现法理独立的人三思而后行。解放军现在就有这个实力，这是两个概念，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占领，一个是让他觉得三思而行，否定他这种威慑，现在就有。
好，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话题里面的观众的留言啊，在 X 这个平台上呢，有一些网友留言啊，说习近平这么频繁的授衔上将啊，是他啊多疑且没有安全感，换谁都不放心啊。这是 Michael Yuan 啊他说的。另外一位叫韩松不学习呢，也说习近平不断通过在军队中授衔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旦将军太多了，习就惨了。找几个相信的人会越来越难啊。那么华荣这位网友说呢，在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深入了习近平的心脑和灵魂，管理军队就是用毛的手段打一批拉一批，在军队里永远保持忠于自己的啊新鲜血液。那么有位叫陈教授的呢，他说呢，习频繁调动军事将领呢，说明习不能完全掌控军队，习无德无能无军队和军事经验，军队将领不会真正的服他。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参加今天的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